第六回，贾宝玉初试云雨情，刘姥姥依进荣国府。却说秦氏因听见宝玉梦中唤他的乳名，心中纳闷，就不好细问。彼时宝玉迷迷惑惑，若有所失，遂起身解怀整衣。袭人过来给他系裤带时，刚伸手至大腿处，只觉冰冷黏湿的一片，吓得忙退回手来，问：“这怎么了？”宝玉红着脸，把他的手一捻。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，年纪又比宝玉大二岁，近年也渐醒人事。今见宝玉如此光景，心中便觉察了一半，不觉把个粉脸羞得绯红，遂不好再问，仍旧理好衣裳，随至贾母出来，胡乱吃过晚饭，过这边来，趁众奶娘丫鬟不在旁时，另取出一件中衣与宝玉换上。宝玉含羞央告道：“好姐姐，千万别告诉人。”袭人也含着羞悄悄地笑问道：“你为什么？”说到这里，把眼又往私下里瞧了瞧，才又问道：“那是那里流出来的？”宝玉只管红着脸不言语，袭人却只瞅着他笑。迟了一会儿，宝玉才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，说到云雨私情，羞得袭人掩面拂身而笑。宝玉也诉起袭人柔媚娇俏，遂强拉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之事。袭人自知贾母曾将他给了宝玉，也无可推脱的，扭捏了半日，无奈何，只得和宝玉温存了一番。自此，宝玉视袭人更自不同，袭人待宝玉也越发尽职了。这话暂且不提。且说荣府中核算起来，从上至下也有300余人口，一天也有一二十件，竟如乱麻一般，没个头绪可做纲领。正思从哪一件事、哪一个人写起方妙，却好忽从千里之外借斗之微小小一个人家，应与荣府落叶有些瓜葛，这日正往荣府中来，因此便就这一家说起，倒还是个头绪。原来这小小之家姓王，乃本地人士，祖上也做过一个小小京官，昔年曾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，因贪王家的势力，便连了宗认作侄儿。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与王夫人随在京的只有此一门远族，余者也皆不知。目今其祖早故，只有一个儿子名唤王成，因家业萧条，仍搬出城外乡村中住了。王成也相继身故，有子小名狗儿，娶妻刘氏，生子小名板儿，又生一女名唤青儿，一家四口以务能为业，因狗儿白日间自作些生计，刘氏又抄锦绣等事，青板子弟两个无人照管，狗儿却将岳母刘姥姥接来一处过活。这刘姥姥乃是个久经世代的老寡妇，膝下又无子妻，只靠两亩薄田度日，如今女婿接了养活，岂不愿意呢？遂一心一计帮着女儿女婿过活。因这年秋尽冬初，天气冷将上来，家中冬事未办，狗儿未免心中烦躁，吃了几杯闷酒，在家里闲寻气恼，刘氏不敢顶撞，因此刘姥姥看不过，便劝他：“姑爷，你别惦着我多嘴，咱们村庄人家哪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吃的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呢？你皆因年小时候托的老子娘的福吃喝惯了，如今所以有了钱就顾头不顾尾，没了钱就瞎生气，成了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啦。如今咱们虽离城里住着，正是天子脚下，这长安城中遍地皆是钱，只可惜没人会去拿罢了，你在家跳踏也没用。”狗儿听了道：“你老只会在炕头上坐的混说，难道叫我打劫去不成？”刘姥姥说道：“谁叫你去打劫呢？也到底大家想个方法才好，不然那银子钱会直接跑到咱们家里来不成？”狗儿冷笑道：“有法子还等到这会儿呢？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做官的朋友，有什么法子可想呢？就算有，也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们呢。”刘姥姥道：“这倒不然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咱们谋到了，靠菩萨的保佑，有些机会也未可知。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机会来，当着你们原是和经历王家连过宗的，20年前他们堪称你们还好，如今 是你们拉硬屎不肯去就和他才疏远起来。想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遭，他家的二小姐做事爽快，会待人的倒不拿大，如今现在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，听见他们说如今上了年纪，越发临平薛老的了，又爱斋僧布施，如今王府却升了官，只怕二姑太太还认得咱们，你为什么不走动走动？倘或他还念旧，有些好处也未可知，只要他发点好心，拔根汗毛比咱们的腰还壮呢。刘氏接口的，你老说的好，你我这样的嘴脸怎么好到他门上去？只怕他的门上人也不可进去告诉，没的白打嘴现世的。谁知狗儿利民心重，听如此说，心下便有些活动，又听他妻子这番话，便笑道，姥姥这么说，况且当你已又见过这姑太太一次，为什么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，去试试风头去？刘姥姥道，哎呦，可是说的了，侯门四海我是个什么东西，他家人又不认得我，去了也是白跑。狗儿道，不妨，我教给你个法，你竟带了小板先去找陪房周大爷，要见了他就有些意思了。这周大爷先时和我父亲交过一桩事，我们本极好的。刘姥姥道，啊，我也知道，只是许多是不走动，知道他如今是怎样，这也说不得了。你又是个男人，这么个嘴脸自然去不得，我们姑娘年轻的媳妇也难卖头卖脚的，倒还是含着舍得我这副老脸去碰碰，果然有好处，大家也有意，当晚记忆已定。次日天未明时，刘姥姥便起来梳洗了，就将板儿教了几句话，五六岁的孩子听见了，带他进城逛去，欢喜的无不应承。于是刘姥姥带着板儿进京，至宁荣街来，来了荣府大门前石狮子旁边，只见门口的叫门，刘姥姥不敢过去，掸掸衣服，又教了板儿几句话，然后溜到角门前，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的，刘姥姥只得蹭上来问太爷们那福。众人打量了一会儿，便问哪里来的。刘姥姥陪笑道，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爷的，分哪位太爷替我请他出来。那些人听了都不理他，半日方说道，你远远的那墙一角等着，一会儿子他们家里就有人出来。内中有个年老的说道，何苦误他们的事呢？你叫刘姥姥道，周大爷往南边去了，他在后一带住着，他们奶奶倒在家呢，你在这边绕到后街门上找就是了。刘姥姥谢了，却领着板儿绕至后门上，只见门上歇着些生意单子，也有卖吃的，也有卖玩耍的，闹吵吵，三二十个孩子在那里。刘姥姥便拉住一个道，我问哥一声，有个周大娘在家吗？那孩子翻眼瞅着道，哪个周大娘？我们这里周大娘有几个呢？不知是哪个行当上的。刘姥姥道，她是太太的陪房。那孩子道，哎，这个容易，你跟了我来。引着刘姥姥进了后院，到一个院子墙边指的，这就是她家，就叫道，周大妈，有个老奶奶是找你呢。周瑞家弟在内忙迎出来问，是哪位？刘姥姥迎上来笑问道，好啊，周嫂子。周瑞家的认了半日方笑道，刘姥姥你好，你说嘛，这几年不见我就忘了，请家里坐。刘姥姥一面走一面笑着道，你老是贵人多忘事了，哪里还记得我们。说的来至房中，周月家的命雇的小丫头倒上茶来吃着。周月家的又问道，板儿长了这么大了吗？又问些别后闲话，又问刘姥姥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。刘姥姥便说，原是特来瞧瞧嫂子，二者也请请姑太太的安，若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，若不能就敬重嫂子转之一罢了。周月家的听了便也猜着几分来历，只因她丈夫昔年争买田地一事多得狗儿她父亲之力，听见刘姥姥如此心中难却其意， 二则也要显得自己的体面，便笑说，姥姥你放心，大远的诚情诚意来了，新佑哥不借你借个真佛去的呢，论理人来客至，却都不与我相干，我们这儿都是这一样，我们男的只管春秋两季地租子，闲了时带着小爷们出门就完了，我只管跟太太奶奶们出门的事儿。皆因你是太太的亲戚，又拿我当个人，投奔了我来，我竟破个例给你通个信去，但只一件，你还不知道呢，我这里不比五年前了，如今太太不理事，都是烈阳奶奶当家，你打着烈阳奶奶是谁？就是太太的内侄女儿，大舅老爷的女孩，小名叫凤哥的。刘姥姥听了忙问道，原来是她，怪道呢，我当时就说她不错，这么说来我今儿还得见她了。周月家的道，这个自然，如今有客来都是凤姑娘周旋接待，今儿宁可不见太太，都得见她一面，才不忘走这一遭。刘姥姥道，阿弥陀佛，这权杖嫂子方便了。周月家的说，姥姥说哪里话，俗语说得好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，不过用我一句话又费不着我什么事。说着便唤小丫头到道厅上悄悄地打听老太太屋里摆了饭没有，小丫头去了，这里二人又说了些闲话。刘姥姥应说，这位凤姑娘今年不过是八九岁罢了，就这等本事当这样的家可是难得的。周月家的听了道，嘿，我的姥姥，告诉不得你了，这凤姑娘年纪虽小，行事比世人都大呢，如今出挑的美人似的，少说着只怕有一万星眼子，再要堵口齿，十个鬼算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呢，回来你见了就知道了，就只一见，待下人未免太严些。说着小丫头回来说，老太太屋里摆完了饭了，阿奶奶在太太屋里呢。周月家的听了连忙起身劝着刘姥姥，快走，这一下来就只吃饭是个空，咱们先等着去，若迟了一步回去的人多了就难说了，再歇了中觉越发没时候了。说着一起下了炕整顿衣服，又教了板儿几句话，跟着周月家的
威仪往贾烈的住宅来，先至道厅，周月家的将刘姥姥安插住等着，自己却先过影壁走进了院门。知凤姐尚未出来，先找着凤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头名唤平儿的。
周月家的先将刘姥姥起初来历说明，又说今日大远的来请安，奶奶太太是常会的，所以我带着她过来，等到奶奶下来我细细的回禀了，想来奶奶也不是丁我莽撞的。平儿听了便做了个主意，叫他们进来，先在这里坐的就是了。周月家的才出去领了他们进来，上了正房台阶，小丫头打起猩红粘连才入堂屋，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，竟不知是何气味，身子就像在云端里一般，满屋里的东西都是耀眼正光，使人头晕目眩的。刘姥姥此时只有点头咂嘴念佛而已。于是走到东边这间屋里，乃是贾琏的女儿睡觉之所。平儿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刘姥姥两眼，只得问个好，让了座。刘姥姥见平儿变身绫罗，插金戴银，花容月貌，便当是凤姐了，才要称姑奶奶。只见周月大的说，她是平姑娘。又见平儿赶得周月家的叫她周大娘，方知不过是个有体面的丫头，于是让刘姥姥和板儿上了炕。平儿和周月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，小丫头们倒了茶来吃。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，还是打锣筛面的一般，不免东瞧西望了。不见堂屋中柱子上挂了一个闸子，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似的，却不住的乱晃。刘姥姥心中想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有啥用处呢？正发呆时，陡听的当的一声，又若镜中铜镜一般，倒吓得不住的眨眼，接的一连又是八九下。欲待问时，只见小丫头们一起乱跑。奶奶下来了，平儿和周月家的忙起身说，姥姥只管坐着，等是时候我们来请你。说着迎出去了。
刘姥姥只屏声侧耳默后，只听远远有人笑声，约有一二十个妇人衣裙稀疏，渐入堂屋往那边屋内去了。 又见两三个妇人都捧着大红油漆盒进这边来等候，定那边说道：“摆饭。”渐渐的人才散出去，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，半日鸦雀不闻。忽见两个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，桌上碗盘摆列，仍是满满的鱼肉，不过略动了几样，满儿一见就吵着要肉吃。刘姥姥打了他一巴掌，忽见周瑞家的笑嘻嘻走过来点手叫他。刘姥姥会意，于是带着板儿下炕至堂屋中间，周瑞家的又和他估计了一会子方蹭到这边屋内。只见门外铜钩上悬着大红撒花软帘，南窗下是炕，炕上大红条毡，
靠东边板立着一个锁子井的靠背和一个银枕，铺着金线闪的大座褥，旁边有银兔盒。那凤姐家常戴的紫貂昭君套围着那船桌乐子，穿着桃红撒花袄，石青克丝灰鼠披风，大红羊皱银鼠皮裙，粉光纸燕，端端正正的坐在那里，手内拿着小铜火柱拨手炉内的灰。平儿站在炕沿边，捧着一个小小的甜漆茶盘，盘内一个小吊钟。凤姐也不接茶，也不抬头，只管拨那灰，慢慢的道：“怎么还不请进来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抬身要茶时，只见周月家的已带了两个人立在面前了，这才忙欲起身，又未起身，满面春风的问好，又撑着周月家的：“怎么不早说？”
刘姥姥已在地上拜了几拜，问姑奶奶安。凤姐忙说：“周姐姐，搀的不拜吧，我年轻不大认得，可也不知是什么辈数，不敢称呼。”周月家的忙回道：“这就是我才回的那个姥姥了。”凤姐点头，刘姥姥也在炕沿上坐下了，半儿便躲在她背后百般的哄她出来作揖，她死也不肯。凤姐笑道：“亲戚们不大总动都疏远了，知道的呢说你们心嫌我们不肯常来，不知道的呢那些小人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。”刘姥姥忙念佛道：“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，来到这里没的给姑奶奶打嘴，就是管家爷们瞧得也不像。”凤姐笑道：“这话没的叫人恶心，不过拖赖着祖父的虚名做个穷官罢吏，谁家有什么，不过也是个空架子。俗语说得好，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呢，何况你我。”说的又问周月家的：“回了太太没有？”周月家的道：“等奶奶的事下。”凤姐道：“你去瞧瞧，要是有人就罢，要得闲的就回了，看怎么说。”周月家的答应去了。这里凤姐叫人抓了些果子给板儿吃，刚问了几句闲话时，就有家下许多媳妇管事的来回话。平儿回了，凤姐道：“我这里陪客呢，晚上再来回，要有警示你就带进来现办。”平儿出去一会儿进来说：“我问了，没什么要紧的，我叫他们散了。”凤姐点头。只见周月家的回来向凤姐道：“太太说今日不得闲，二奶奶陪着也是一样，多谢费心想着，要是白来逛逛呢便罢，有什么说的只管告诉二奶奶。”刘姥姥道：“也没甚说的，不过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亲戚们的情分。”周月家的道：“没什么说的，要便罢，要有话只管回二奶奶老太太是一样的。”一面说一面递了个眼色。刘姥姥会意，微雨先红了脸，但要不说今日所谓何来，只得勉强说道：“论今日初次见，便不该说的，只是大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，少不得说了。”刚说到这里，只听二门上小厮们回说：“东府里小大爷进来了。”凤姐忙和刘姥姥摆手道：“不说了。”一面便问：“你荣大爷在哪里呢？”只听一路靴子响，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眉目清秀，身段苗条，美服华冠，清晰宝带。刘姥姥此时坐不是，站不是，藏没处藏，躲没处躲。凤姐笑道：“你只管坐着吧，这是我侄儿。”刘姥姥才扭扭捏捏的在炕沿上侧身坐下。那贾蓉请了安，笑回道：“我父亲打发来求嫂子，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炕瓶，明儿请个要紧的客，略摆一摆就送来。”凤姐道：“你来迟了， 卓儿已经给了人了。贾蓉听说，便笑嘻的在炕沿上下个半跪道：“婶子要不见，我父亲又说我不会说话了，又挨一顿好打。好婶子是当可怜我吧？”凤姐笑道：“也没见我们王家东西都是好的，你们哪里放的那些好东西？是别人看见我的东西才办，一见了就想拿了去。”贾蓉笑道：“只求婶婶开恩吧。”凤姐道：“碰坏一点，你可仔细你的皮。”一命平儿拿了楼门上钥匙，叫几个妥当人来抬去。贾蓉喜得眉开眼笑，忙说：“我亲自带人拿去，别叫他们乱碰。”说着便起身出去了。让凤姐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便向窗外叫：“蓉儿回来！”外面几个人接声说：“请蓉大爷回来呢。”贾蓉忙回来，满脸笑容的瞅着凤姐，听何指示。那凤姐只管慢慢吃茶，出了半日神，忽然满脸一红，笑道：“罢了，你先去吧，晚饭后你来再说吧。这会子有人，我也没精神了。”贾蓉答应了个是，抿着嘴一笑，方慢慢退去。这刘姥姥方安顿了，便说道：“我今日带了你侄儿，不为别的，也他爹娘连吃的也没有，天气又冷，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了你老来。”说着又对板儿道：“你爹在家里怎么教你的？打发咱们来做啥事的？只顾吃果子。”凤姐早已明白了，听他不会说话，便笑道：“不必说了，我知道了。”因问周瑞家的道：“刘姥姥不知用了早饭没有呢？”
刘姥姥忙道：“一早就把这里改了，哪里还有吃饭的功夫呢？”凤姐便命快传饭来。一时周月家的传了一桌客状摆在东屋里，过来带着刘姥姥和板儿过去吃饭。
凤姐这里道：“周姐姐好成让的些，我不能陪了。”一面叫过周月家的来问道：“方才回了太太，太太怎么说？”周月家的道：“太太说他们原本不是一家子，当年他们的祖和太老爷在一处做官，应连着宗的，这几年不大走动，当时他们来了却也从没空过他，如今来瞧我们是他的好意，别嫌慢了他，又有什么话叫二奶奶采朵的就是了。”凤姐听了说道：“怪的，既是一家子，我怎么连影也不知道。”说话间，刘姥姥已吃完了饭，拉了板儿过来，沾嘴砸嘴的道谢。凤姐笑道：“且请坐下，听我告诉你，方才你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。论起亲戚来，原该不等上门就有照应才是，但如今家里事情太多，太太上了年纪，你是想不到是有的。若如今接的管事，这些亲戚们也都不大知道，况且外面看的虽是烈烈轰轰，不知带着大的难处，说个人也未必信。你既大远的来了，又是头一遭和我张个口，怎么叫你空回去的呢？可巧左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还没动呢，你不嫌少先拿了去用吧。”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苦，只当是没想头了，又经他给二十两银子，喜得眉开眼笑的：“我们也知道艰难的，但就俗语说的，瘦子的骆驼比马大，凭他怎样，你老拔一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哩。”周月家在旁听他说的粗鄙，只管使眼色指他。凤姐笑而不睬，叫平儿把卓儿那包银子拿来，再拿一串钱都送着刘姥姥跟前。凤姐道：“这是二十两银子，暂且给这孩子们做点冬衣吧，改日没事只管来逛逛，才是亲戚们的意思。天也晚了，不需留你们了，到家该问好的都问个好吧。”一面说一面就站起来了。刘姥姥只是千恩万谢的拿了银钱，跟着周月家的走到外边。周月家的道：“我的娘，你怎么见了他倒不会说话了呢？开口就是你侄儿，我说句不怕你恼的话，就是亲侄儿也要说的和婉些。那荣大爷他在他的侄儿那，他怎么又跑出个这么侄儿来呢？”刘姥姥笑道：“我的嫂子，我见了他心眼二还爱不过来呢， 哪里还说得上话来。二人说的又到周月家做了宾客，刘姥姥又留下一块银子给周家的孩子们买果子吃，周月家的哪里放在眼里，执意不肯。刘姥姥感谢不尽，仍从后门去了。未知去后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